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生命学习很多的祷告，我们真的很感谢你，在很多的祷告之后，我们真的得到你的恩典跟力量，我们在这世界上跟人家相处也慢慢的得到能力，在做一些事业也慢慢的成功。耶稣，我们都知道这是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的家世丰富，让我们各方面有能力。耶稣，我们现在在你面前求，如果基督徒是这样在你面前经过的话，当然我们觉得很好，但是我们年岁慢慢又在增长，回想我们过去所经过这些恩典和我今天所拥有的，如果做基督徒能够在这世界丰富，但是我们年岁仍然过去了，我们那些丰富也变成我们生命的一个再次的空虚跟惆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到，我们做个基督徒难道只会祷告求我们自己的恩典跟需要吗？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想，我生命一定有价值，而这个价值是自己在耗损，但是一件工作在完成，但是有一天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所完成的是主你所存在在这世界所命定的旨意，所耗损的是我的生命，但是突然发现却因着这样子才真的充满了盼望。求主教导我们能够明白这一切，让我们生命这一生只能过一次，但是这一生却没有后悔。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先谈意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立刻就能够解释，意象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呼召，要我们往远方去传福音，要我们到某个地方有一个工作等着我们，这是一个意象。就好像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好像梦到一个非洲的人，然后在那边向我招手，来我们这边传福音给我们。好，这就好像一个意象，吸引着我就到那个地方去。这个人到那个地方去是一个很特别、很特殊的一个感觉跟感动。但是我们也好想，若是意象只是如此的话，那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多少的宣教士做成了多少特别的事工，就在他们特别的生命里面的感觉里面，但是那些事工直到现在又怎么样了呢？比如说起初神呼召保罗往马其顿去，没有往亚细亚去，所以福音就传到了欧洲，那传到了欧洲以后，就成就了神在欧洲所做成的一个福音的工作，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但是我们看今天的欧洲在福音的种子上又怎么样了呢？虽然曾经有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跟工作在那，但直到如今，后来欧洲的教会政治跟宗教结合为一体之后，教堂可以盖得大大的， 各种的教廷工作、教会的工作，成就跟国家的各种达官贵人所需要案例，都成为一个直接的关系。但是这样的教会好像蓬勃发展了一阵子，但经过几世纪之后，我们今天看教会又怎样因着那样特别的意向的工作又怎样了呢？那些工作今天变成宏伟的教堂，里面很多政治的故事在这里面，然后成为一个观光游客的一个观光路线，在那宏伟的教堂里面。今天福音的果子在那样的工作里面所成就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想，对，非洲也好，欧洲大陆也好，中国大陆也好，还是有很多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我们到底等着神啊，向我们呼吁的什么工作等着我们去投入呢？如果总是这个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向我们显明说等着我要去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意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好好想，真的再怎样好的工作都会过去，就好像恩赐是从神而来，但是连恩赐都会过去，世界整个都会过去，凡有行止的都要过去。到底在我生命里面真正的意向是什么呢？今天要好再一次在我们生命里面存着一个意向，存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可能终其你一生没有特别的成就感，外在的成就感，但是你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神要的意向就是在那一个价值点。好，我们今天逐一来检讨。比如说有一个故事，祖孙二人，祖父差不多六七十岁，孙子差不多十岁，他们两个人牵着 一头驴子，然后在马路上走着，三个角色一边走着，然后就有人在旁边看了，他们就不以为然说话了，他们说话说的有道理，这两个真的是傻蛋啊，这个不是傻瓜啊。然后在那个马路上这样走的时候，明明有一条驴子啊，两个人就伴随着驴子走，就好像三只驴子一样笨。那明明有驴子，为什么不骑着驴子走呢？好，那这个祖父听着，哎呀，说的有道理啊，就赶快，这个小孙子啊，你坐上去吧，然后牵着驴子走，走着走着又有人说话了，这个小孩子啊，这不懂事，让这个老人家在地上，在这个在地面上这样走着，太阳这么大，你看他汗流浃背的，你这个年轻人，这小子哈，在坐在驴子上面这么舒服，你知道怎么孝顺吗？什么叫孝顺吗？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大逆不道。听着，哎，说的真的有道理。赶快，哎呀，孙子，你下来吧，换这个那个老公公上去坐。啊，这老公公坐在驴子上面走啊，孙子十岁的孙子在下面拉着驴子走的时候，哎，又有人说话了。哎呀，这个老不休啊，真的是。那小孩子在地面上走，哎，不小心跌倒怎么办？这不会判断这个路面上的一些事情啊，这个不晓得那小孩子那么小，那自己年纪这么大，然后还让小孩子在地面上走，然后自己坐在驴子上这么舒服。然后说的，哎，也真的有道理啊！啊，这样子这个画面不搭调，这不行，赶快下来！哎，各种处理方法都已经处理过，两个都不要走，会被人家讲话，这很笨。那孙子做的话会被人家大逆不道。然后这个老的在下面走的话，哎呀，这也不对。各方面我们怎么做，人家怎么批评？那到后来，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干脆我们两个啊，抬着驴子走好了。啊，抬着驴子走又像不像？今天我们来想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地面上所塑造一个好好先生的一个形象，就是如此。这等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听着这世界所有的话语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做得成，因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人说话，他听每个人说话都有道理，那有道理之后他都不想去得罪人，每一件事情都不敢去得罪人，每一件事都是好好的先生。但是好好的先生在这个社会的环境里面却没有一件事情让他做成，然后整个时间过后自己也迷惘，啊，我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啊？那我该怎么办？大家都说了都有道理，结果我所有人家说有道理的事情，没有道理的我都回避，有道理的都去做，到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让我可以做的，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的前面有那么多的问题存在，没有定见。终其一生，好好先生过了好好先生的这一生，却是真正的一个无奈惆怅。我的生命就是如此吗？世界有这么多的解释就在我身边， 好，这是第一个，这个叫做社会的一个病态，大家都想做好好人，不敢去得罪人，什么事情都不要做。第二个，我们就开始听声音，刚才那个是一个病态，现在说的是一个危机。我们要好好确定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听到很多的声音围绕着你四周围，但是你听到一种感觉，那是危机。为什么？别人阻挡你的时候，攻击你的时候，他们所说的道理，请注意，这个世界让你经历心里面觉得是一个很难去突破的感觉是什么？别人说的话是仁义道德的话，请注意，这个世界互相攻击，互相攻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攻击你，我所设定我的理由是因为我是坏人，所以我要攻击你。没有人是这样说的。每一个人说我要攻击你，一定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仁义道德的一个样式，然后这个样式摆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这么的可怜，因为我们是这么需要，因为我们是这么样的付出，你怎么不配合？哇，如果把自己变成一个我是为这个付出，我是为这个来努力的时候，你怎么不配合的话，那你就错了啊。今天我们要好好留心听这种话，就在我们四周围，他这种话跟我们的真理是一个对抗，是一个对抗。我们生命在这个地方要学习做一个判断。当犹大说为什么不来周济穷人的时候，第一个立即的反应是所有的门徒全部都说，对呀，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这样的话是讨人喜悦的话，好听，但是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再一次说，耶稣说我要将要到耶路撒冷去受祭司长跟文士的害，彼得立刻就说话了，万万不可，这不可以这样子。耶稣说不，当那时候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统统逃离了，都不见了，彼得就立刻说我绝对不会，就算全部人都倒了我也不会倒。彼得说完的时候，所有门徒就怎样，哎，我们也是，对对对，我们也是这样，大家都会附和一种仁义道德的话语，大家都会附和一种好像蛮公义的一个形象，但是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大家在彼此附和的时候，我们的心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去把自己的真正内容表露出来。那其实神要的意象不是工作，不是这些好听的话，这些好听的话大家都会说，但是成就事情的时候却没有一件事情成就神的喜悦。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一群人拖着一个妇人到耶稣面前，把甩在面前，他说这个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抓到，耶稣你说该怎么办？一群仁义道德人说摩西的律法是要打死他，我们这一群维护摩西律法的人，这个人就是问题，耶稣你怎么办？好，耶稣面对一群仁义道德的时候，他该怎么办？真理的判断，难道这个律法不对吗？但是真理在哪里？耶稣那时候只说一句话，不是打死他这个工作的问题，不是要把他打死他这个工作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人，是谁？没有罪的现在就执行律法吧，在律法之上的人现在执行律法吧。如果现在谁没有罪，现在执行律法可以，你们说的都是仁义道德的话，但是仁义道德说仁义道德话的那个人本身的心态内容是不是真正的仁义道德？仁义道德本身不是错，但是舌头本身是一个危机。我们今天在讲意象说，请大家再次留意，从来就没有说我要完成神的工作，神在睡梦中当我梦见有非洲人，梦见中国大陆陕西省在呼召我，梦见什么？不是工作的问题，神每一次呼召的都是你这个人要在神面前，请你对你自己宣教。人什么时候能够胜过自己，他的宣教的工作就开始了。胜过自己是什么呢？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今天意象在乎人生命的更新，神要的是人而不是要工作。我们先说耶稣的一生好了，耶稣在他一生里面，我们看他完成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没有？他有没有做成什么君王？他有没有做成什么很大的一个工作？没有。但是他在这个生命里面做成他这样的一个来到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人，成就神所喜悦的，而这个成就神所喜悦的这一条道路以后所有的人都能够跟， 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意象的一个道路，他生命的一个变化。首先我们在他的故事里面可以看到，在旷野里面魔鬼是怎么试探他，说你肚子饿吗？你要不要大家的恭维？你要不要证明你是神的荣耀，证明神的儿子？你要不要做这些事情？耶稣那时候生命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挣扎，他在那个地方所做的就是要胜过他自己，胜过他自己。我们再看在圣殿的时候，他是如何的生气，当他生气起来的时候，是如何的鞭打那些在圣殿门口做买卖的人。这是我父的殿，这一再次在他生命里做一个再次的更新。我心是顾这个真正的真理，我不顾外面那些好看的那些东西，因为做买卖那些事情都是圣殿的工作。要不要献祭？牛在这个地方要不要液化年前才能够奉献啊？都是圣殿的工作。但是仁义道德在那些工作里面运行，因为祭司长维护那些工作。而耶稣把那些人赶出去的时候，祭司长生气，耶稣说我是为了真正的真理。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自我对付。但耶稣为了那他所爱的家庭流下眼泪，他哭的时候，很多人在那个地方说他是何等的爱这个家庭，他生命再次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挣扎，有一个对付，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流露，我爱他们。他们死了，虽然我知道他们有一天在神国要复活，但是在这样过程里面啊，他也有真正人的一个本性，他流下眼泪。在那个地方耶稣我们在看他有欢笑的时候，他欢笑的时候是看到他的门徒是如何的愿意，而且能够在耶和华的名下能够赶鬼，能够传福音，能够过做各种神迹奇事。他们来跟耶稣报告的时候，耶稣说何等的高兴，我就欢乐起来，耶稣你我的神啊，你的能力向这些人都显明了。他的欢喜，因为有人懂，他是最真实的人的人性的表达，他高兴。但是我们再看克西马尼的时候，他如何在那个地方生命的一个破碎，我愿意，这是你的道路。很多人在说一大堆一大堆的话，但是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他说，我没有在那个地方。他说，我就啊、哦，对，赶快下来。他说，对，我就怎样。我只说一件事情，神啊，你说，神你说的时候，我生命就照你说的去做。我不喜被人家批评，我不喜被人家攻击，而且批评的时候、攻击的时候，都是一些仁义道德的话语。这个就是社会，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就是社会。好，若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学习在人生命里面要挑起一个意象的一个重责，在人自己生命里面要挑起这个意象的一个重责责任。我们如何挑起呢？人在这端要学习自我判断，判断一些内容是神的旨意，而不是你的看法，不是你的看法，是神的看法。如果是神的看法的时候，很多不可能的、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要在神的旨意里面要来实现。那时候你能够接受这一种在神凡事都能的那种意念的话，那你这个人就成就神的意象了。好，我们来看保罗在被神更新的那一个故事的关键点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好，看到这个地方，在异象里面神就呼召亚拿尼亚，是神的仆人，去到一个地方去，有一个人他需要你帮忙。这是一个神在异象当中所差遣的一个工作，有人在那个地方需要你帮忙。亚拿尼亚就去了，然后他跟神说，请大家注意，人的判断出来，神不可能，你知道吗？这是什么人啊？这个人就是要迫害你教会的人，而且他从祭司长那边领了权柄，要来迫害，要来杀害这些基督徒。神啊，这个人不对啊，不对啊。我们看神怎么说呢？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好，在人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神啊，这个人是怎样不可能，这个人是怎样刁钻，这个人是怎样阴险，这个人是怎样可怕， 神说这个人是我所拣选的，现在时候到了，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你去帮助他，去告诉他这条道路。我们慢慢能够明白意象是什么，人不断在神的工作当中被挖掘，生命不断在神的工作当中被更新，果子不断在神的工作当中结成那果子出来，这是意象。亚拿尼亚就照这样去做，他说话了，你将是神所拣选的。然后他对保罗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是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保罗身上说，兄弟保罗。好，这句话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人昨天还在迫害我们的基督徒，今天我要跟他说，兄弟保罗，你是我的兄弟，起来，主要在这个地方来执行他的工作，就在你身上，他要医治你，他要让你圣灵充满。我们今天也好想，主的意象，亚拿尼亚是不愿意对这个保罗，但是他在那学习顺服一件事情，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就让你的意念在我的这小小的工作上来顺服，当我顺服的时候，我就发现意象就成就了，神你的意象就成就了。你的意象不是做工作，虽然你是借着我的一个工作，但是你意象所要求的是人，是生命的更新。我更新的时候是包括我更新，因为我就明白你的心意，然后我更新之后，我会看到我工作的对象也更新了，然后我的工作也许就结束了，工作就结束了，归于无有，但是我曾经顺服你的意念，我就完成了主你的心意了。我们来想想一件事情，要了解神的心意，不是以什么样式的模式当做一个成绩单，比如说这是神的工作，起初法老在摩西那时代是要杀害所有的婴儿，结果摩西呢在那时候因着神的恩典，他妈妈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顺着河流到皇宫后面去，然后法老的女儿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孩子，就把接他成为他自己的儿子。那一天开始，摩西就成为怎样皇宫里面的一个王子。那我们来想一件事情，这是神的恩典，对不对？神的引导，对不对？神的引导把他带到皇宫，既然是神的工作，既然是神的手，那皇宫应该是神给摩西的意象了，对不对？就不对，但是我们想，这是神带的，对不对？对呀，这是神所带的，但是皇宫却不是神的意象。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一件事情，后来就继续发生故事了。摩西从皇宫里面逃走到旷野里面，这是一条何等凄惨痛苦的一条道路，但是也因为神的保守看顾，摩西重新得到生命的一个拯救。在旷野西乃山那个地方，他进入到一个家庭里面，米甸人的祭司，在那个地方他也得到他的妻子希波拉，建立一个稳定的一个家庭，也在那个地方西乃山看到他能够敬拜上帝，终于他的生活就稳定下来了，有家庭生活就稳定下来了。这条道路是不是也是神的恩典？也是啊，也是神的手段，也是啊。但是那个旷野是不是神的意象？也不是，也不是。我今天是要锻炼你摩西，所以整段路都是在锻炼，整段路都在让你生命更新，而你生命更新就是神的意象。神要的是人而不是工作，你到什么地方都不是你的终极目标，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不是终极目标。今天你到旷野也不是，神再次呼召摩西，你起来，再起来回到埃及，这真的是莫名其妙。你起初拯救我到埃及，又把我叫出来到旷野，现在又叫我到埃及。今天神要的是一个明白也顺服神心意的，而这个心意，摩西每一步在走的时候都是神的意念超越摩西，而摩西在那个地方是不断的跟着神的意念。大家注意这件事情，不是人的意念在告诉神说，神啊，我的看法是这样，神啊，我们的计算是这样，神啊，我们认为是这样，这样变成我们的意念超越神。这样子你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没有用，坐在教会也没有用。我们今天要学习，每一个地方都在神的计划当中，而人感觉莫名其妙，就好像亚拿尼亚也是莫名其妙，神啊，不对，这个人是何等糟糕的人，神说他是我所拣选的。 他是我所要用的，他要在外邦人面前、以色列面前、在君王面前宣扬我的名，甚至要为我的名而受苦难。摩西回到埃及的神在那个地方借着神的能力跟恩典跟权柄行使了各样的神迹，胜过法老一切神迹，是不是要篡位？也不是，你出来。哎，明明可以胜过埃及呀、啊，那我们就把埃及并吞了就好了、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耶和华的王国就好了啊。也是神你带领我回来的、啊，也不对啊。到后来的时候出去到迦南地区，其实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在整个回头看，迦南地是不是真的就是神的整个终极意象了？也不是啊。后来迦南地还不是败坏了？真正神的终极意象是什么呢？神要拣选的是谁？是不是迦南地里面的以色列人？也不是，是所有的他的百姓。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道路里面，充满了神的工作，在磨练，在锻炼，在更新这些人。所以工作都过去了，迦南地也过去了、哦、红海也过去了，神迹都过去了。但是曾经在这个过去的过程，整个历史里面，多少人灵魂更新了，多少灵魂在神的生命册上记上一笔，这将会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国度，这就是神的意象。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也被神的带领，有很多的恩典，有很多的样式，有很多的模式，在神的恩典里面就完成了。但是这些模式是不是我们的意象？也不是。这些模式，这些若是能够扩充神的工作，扩充神果子的一个扎实，这些都在神的计划里面。但是这些模式都不是真正的意象，真正的意象是人生命的更新。这些人若是在神面前明白，也不是皇宫，也不是旷野，也不是埃及，都不是，是这一条路。你直到如今还牵着我们走，而且直到如今我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明白之后更新的是我这个人。我们看雅各，他本来跟他的双胞胎兄弟是比较起来，他是如何奸诈狡猾，但是他在这条属灵的道路里面被神不断的鞭打磨练管教，每一段路每一段路都是那么的坎坷，但是他的狡猾似乎也在坎坷里面不断的来运用。但是他后来明白了，他的十二个儿子在他后来慢慢更新之后，他开始老成持重了，他开始严肃了，他开始明白了，开始稳定了，开始教导他十二个小孩如何的长大，他开始为十二个小孩的不同的遭遇流下眼泪，他开始为他们而祷告，最后为他们不同的一个祝福。在这条属灵道路里面，我深知在你们生命里面有不同的一个更新。雅各他改变了，他这个改变针对他个人而言，他已经走一条异象的道路了，因为神的旨意在他生命里面就完成了。只要神的旨意在这个人生命能够进行能够完成，这个人就在酝酿神的意象了。地点、工作、样式、模式、手段都不是重点。我们今天要想人的顺服，保罗顺服那天开始，因为亚拿尼亚的顺服，保罗也顺服了。而顺服有一些东西是更新的，我们要先来看。保罗本来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是极不好的一个器皿，神把他打碎了，把这个器皿打碎了，从大马士把它拉下来，除去你的骄傲，除去你个人的面具，拉下来。他眼睛瞎了，今天你愿意顺服吗？你愿意顺服，神的工作就来了，差遣他的仆人，我为你祷告。那一天眼睛好像有灵掉下来，以致他能够看见。这还不是唯一的重点，神那天要修补这个器皿，曾经把它打碎了，但是他愿意顺服之后，神一定修补这个器皿。这个器皿被神修复之后，现在要做一件事情，要把宝贝放在这器皿里面，就显示那莫大的能力出来。一样的，很多作奸犯科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制裁当中，他们因为神的管教，他们器皿就破碎了，被关到监牢也好，或者就受伤了也好，或者疾病也好，但是他们愿意顺服之后，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有个真正的悔改认罪，就说出来以后，一个完整的新的器皿是被神修补过的，病也除去，罪恶被神赦免， 曾经有过的残疾，神帮助他重新站起来，但是他出来之后不但是一个新的样式，而且里面有新的内容，这才是重点。我们先不管他做什么工作，只管这个人出来以后像耶稣，像耶稣的心肠。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说，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施会多成功，我今天在教会里面讲到多好，但是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情脾气暴躁的不得了，依然如我，像我以前的那个我一样，我开始会摔东西，我开始骂儿子，骂儿子还用三字经骂，当然那个三字经到教会的时候就开始关起来，换成耶稣啊基督啊等等。我们开始会变成很熟练的属灵话语，回到家里面会开始骂这些人，我脾气暴躁的不得了，然后说一句话，哎呀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对不起。我们必须说一件事情，当你真正在神的意象里面更新的时候，神一定改变你这个人，一定改变的。我们刚才讲过雅各他的狡猾，到后来他改变了。保罗后来在亚基帕王面前说，我以前在大树，我以前在那个法利赛人的门下，加玛列门下做教育，我以前是怎样的一个骄傲，我以前是怎样的一个高阶层的一个地位，如今我为神的缘故放弃这一切，我开始学习柔和谦卑，我的样式开始改变。所以做好这一切以后，改变的是我这个人，如今我成了一台戏，到处受逼迫，但是我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如今我已经找到了那一个真正的一个真理。我所要的是靠着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够做，甚至除卑贱我也能够自处。所以我要对亚基帕王说，故事我没有违背那站头来给我的意向，我不怕了，我走这条道路，我不做好好先生，我做一件只走真理的道路的人。我如果坚持真理的话，我勇敢的往前迈进。我现在所需要的是坚强，各样的挫折依然还在，但是求主让我坚强，能够胜过这一切，不要让我倒。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祷告里面学习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更新。当保罗在圣灵充满之后，他开始为主的缘故开始出来传福音。记得我们不愿意先拿他曾经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因为那不是重点。我们要传扬是他这个人改变，而且他改变的时候，他的心意改变，是真的不怕外在的，也不在乎人家的说法了。为什么呢？第一个，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门徒不敢接近他，因为门徒哎呦，谁知道是真还是假，昨天你要杀害我们，今天你在这里传福音，谁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门徒不敢接近他，犹太人要杀他，因为你辩解，你怎么变成传这种福音，外邦人不理你。今天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历尽他的心思，我就为了耶稣基督的名，我义无反顾的往前走。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不再是我，当然我以后我们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不再是我，先检讨。今天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有否在这样的恩典道路当中学习神啊，不再是我，然后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圣经所说，紧接着他不但被神医治的，他的这个器皿被修补了，而且那一天圣灵充满他。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有话在对我们说话，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开始学习你这条道路，对，是神的恩典带我到这里，但是我要跟神说，我也相信神，你不是带我来这里享受的，神啊，你也不是带我来这个地方自我夸耀的。假设说今天神让我来台南圣教会，是教会开始有一些进步，这也不是我的意向，我也不应该以这种进步来夸耀。神啊，我求你让这个教会开始能够有新的一个突破，新的眼光，不要在这个地方享受。所谓这个地方，不是指地点的问题，也不是指设备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不要在人所设定的生命的这个地方，这样就够了。神啊，我的生命这样满足了。今天意向神永远在你的生命里面教导你说，数算你的日子，好像得到智慧的心，因为你以前是怎么经过的，是怎么变更的，是怎么从家庭里面，从你的文化里面，从你不同的环境里面出来，这段路是神的恩典， 所以你今天为这一点求主能够让你生命长大，因为我明白这是你的工作，但是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为我的明天负我今天的责任，因为我今天仍然继续在出来的过程里面，我今天还在出来的过程里面，以前是从环境里面出来，我今天还在出来的过程里面，明天我怎么来诉说今天到明天的恩典呢？求主能够帮助我，我的生命今天还要更新，如此就有意象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永远的长大。若是我生命能够长大的话，我相信在神面前，这个就是你真正的蜕变。而在生命改变的时候，你已经换了一个空间的样式的思想，从此以后你的设定绝对不再是一块钱能够买一个东西，两块钱买两个东西这种计算方法，那时候你是换一个空间的，是一个超越的，绝对不是我一秒钟跑几步，我要传达一个信息，我就怎样呢？给你给一公里外的人，我就开始设定我一秒钟能够跑几步，我如果一公里的话，我大概几分钟才能够传得到。那时候我的思想就不再是这样，我思想就能够变化空间，我的电话拿起来不需要我跑，但是我却知道中间的电流是绝对比我物质所能够想象的脚步快很多，我说话的时候是立刻说立刻到，这是一个变化空间的一个意念。今天在你里面，你什么时候能够变化空间？思想在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只要我做一件事情，电话拿起来，我相信我就立刻达到超越我脚步的那个能力，我相信。我们要是相信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你愿意一生起来说的时候，就立刻超越你的一块钱两块钱的累积。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让我的生命能够真正一个突破，成为一个像神的人，明白神道路的人，然后我们都不用去讨论工作，我们都不用去讨论非洲，不用去讨论中国大陆，因为你生命更新之后的你所流露出来的工作就自然会往任何地方去了。不要讨论工作，讨论生命，这个生命改变之后，眼睛打开，保罗那时候所看见的就是一般门徒一般人所未曾看见过的，我要顺着圣灵的方向来走，没有人能够拦住的他，甚至死的威胁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说我已经看这里如同什么粪土，我若是能够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我是好的无比的，我愿意。但是直到如今，因为使命还在我身上，我如今在世上活着就是为这事情活着，为耶稣基督活着。也许在生命里面一直常常有苦难，有流眼泪的事情，但是在流眼泪跟苦难当中，我们彼此自我勉励，彼此勉励，让神的道路今天继续活在我们当中，我们不会倒，因为耶稣基督扶着我们走，他说他已经走过这十字架道路，我乃要你们跟随我的脚中行，但是请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走。有挫折，有苦难，但是你走的时候，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不用讨论工作，讨论一件事情就好，讨论你自己。如今我有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悔改跟更新？如果有的话，我流下眼泪，我发现太多让我惊讶的事情，因为你所成就的工作，一个非常奇妙的道路，现在就摆在我前面。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彼此扶持，也彼此勉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在对付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好像为了要讨好这个世界，我们也害怕这个世界所传达很多了仁义道德的话，我们怕被别人渲染成坏人，所以我们很多事都不敢做。主耶稣，求主你教导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判断真正的真理，我走在这其中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但是我很在乎在生命里面这样的突破。有一天我发现好像越来越年老力衰，但是生命却真正越来越丰富，不怕将来，我不怕未来的失望，我很高兴等候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显的荣耀。主耶稣，谢谢你直到如今你还在陪着我们走，所以直到如今我们依然在神面前说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Thank you.